们唱诗第185首。
竹宝仙接近我，洗净所有罪过，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我认我是不成活，真是失败软弱，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我叫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救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我心何等的感恩，肠胃软弱悲难，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生命充满。求主让我尽隐藏在你的圣事旁，求主坚定我呼求，让你活水泛滥。我救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救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我心何等的等待，顺服何等喜欢，愿主圣灵充满我，使我不再背叛。我敬堂我在祭坛，不敢稍微动弹，求主怜我从天降，把我所有伤感。救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救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救主施加在我身，天天做工更深，好叫圣灵充满我，遍遍比前更多。你的活水到处流，解除众人干渴。我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
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四的早晨再度的来到你的脚前，要借着你的话语知道你从天上来的亮光。亲爱的主，我们都是很软弱，这都是你知道的，求你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不再背叛，使我们的度量能够扩充大，让我们都能够在地上活出你的荣耀来。 主啊，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求你保守他们的脚踪。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边，求你的灵接近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智，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蒙造就。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
好，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我们先读两处，第一个就是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的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我们在讲义上我们已经写了第六节，你要变为新人，那个原文的意思说要是成为另外一个人。这个另外一个人是什么缘故成为的呢？就是因为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感动的意思就是原文就是通过，神的灵通过他。那么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原文也没有心字，原文是转变了他的心，转变他的心。那么上一次弟兄姊妹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新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就是和我们有什么区别。我想我们也应该在这里把我们今天基督徒成为新人和他当时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有什么不同。第一处，我们先看看我们基督徒的情况，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要读到24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读到24节。好，余弟兄也好多，请你读吧。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就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变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要把旧人脱去。然后24节还要穿上新人，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是脱去旧人，一个是穿上新人。这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旧人啊，是怎么来成为旧人呢？那就是有一些罪，私欲啊，那是指着一些罪来讲了。慢慢慢慢，我们在这个私欲的里面就变坏了。所以23节就说， 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那个心智啊，原文是灵，是灵。智呢是思想，就是要我们的思想在灵的里面，或者在圣灵的里面，一定要改变。如果我们的思想不改变，我们就不能够穿上新人。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穿上新人以前，我们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在圣灵的里面把我们的思想要更新。好，这是按照圣经来说。那现在我们看，我们基督徒怎么脱去旧人，怎么能脱去旧人？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
好，那么这里我们看第六节是讲，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不是要脱去旧人吗？我们基督徒的旧人是怎么脱去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旧人啊，已经和主耶稣同定了十字架了，已经死了。主耶稣不是定了十字架吗？死了，埋葬了，主耶稣要复活。我们的旧人是和他一同定了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使犯罪的这个身体灭绝的意思就是失效了，犯罪的身体失去功效，就是对于犯罪的事情我失去功效了，我这个身体不听他的使唤了，对犯罪的事情我的身体不是罪的奴仆了，不是做罪的奴仆了。所以罪到了我的身上，我不会再去犯罪了，我的手不会犯罪，我的眼睛也不会犯罪，我的耳朵也不会犯罪。为什么？我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脚都和主耶稣一同怎么样？钉十字架，已经都死了。所以对犯罪的事情我就失效了，这个叫做脱去旧人。基督徒脱去旧人，我们脱去旧人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天天我就脱去旧人，不是的，乃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00多年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怎么样钉了十字架，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神来看，那都叫圣徒。我们每一个人从神来看我们，我们都是圣徒。而且从神来看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就很完全了。我们在基督里，主耶稣把一切都做得完全了。所以我们的旧人 和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那我们的新人是怎么成功的一个新人呢？那就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好，那我们看这里呢，第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我的旧人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这个旧人了，乃是什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什么叫做新人？新人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什么叫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什么叫脱去旧人？脱去旧人就是我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所以这里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了，一方面就是我们先在基督里，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个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就是读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好，这里第一句话是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神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做什么？就钉了十字架，对不对？我们的旧人就和他同钉了十字架了，在基督耶稣里。后面就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就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不好？所以现在我有智慧、有公义、有圣洁、有救赎，是他在我里面活。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情况。因此我们今天是要让基督在我里面活。你看，这是两个，一个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然后我们信了主耶稣，先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又把基督又放在我们里面，让基督活，我不能活。先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基督又在我们里面，他又成为了我们的，好不好？哎，然后是让他来活，我们不能活。那现在的难处就是我们想活，我们不要基督活，那就是我们的难处，对不对？好，这个昨天晚上我们是读罗马书，我们也是说到罗马书也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认识一点事情，就是认识我是属肉体的， 如果我们不认识我是属肉体的，那我总是觉得说我应该活，不要嫉妒活，我要活。如果我认识了我是属肉体的，就是我现在不能活了。为什么我是属肉体啊？罗马书不是告诉我们吗？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了由不得我。如果我们想活，那就是永远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总是不行的。我们想做好做不好，我们想守律法，那个律法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行律法成义。行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把律法的白拿出来，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就看见律法了，我们就要想，我要凭我肉体去守这个律法，我去守律法，永远守不好律法。为什么？因为不是律法出了问题，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我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啊？罗马书第八章讲，属肉体的人不能讨神喜悦。律法是好的，我要照着律法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做就是错，一做就是罪，啊，永远做不好。所以神就说，你不要做了。今天我们基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没有要我们去守律法，而要我们你不要做了，你也不要去做任何事情讨神的喜悦，因为凭我们讨神的喜悦不行。那我怎么能够讨神的喜悦呢？那就是让基督活。这里就是说，我不活了，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情况。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拿扫罗来和我们比，那扫罗根本就没有这个了。第一个，扫罗就没有和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吧？对了，他的肉体，他的旧人没有钉十字架，所以扫罗他这个变了一个人，那个就跟我们变了一个人不同了。我们是基督在我里头活。他所谓的变了一个人，就是神的灵感动了他，他说预言，这是过去他没有说过，所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圣经里是这样来看他，赐他一个新的心，新的心就是转变了他的心，就是他觉得，哎呀，我扫罗竟然还可以有这种经历吗？耶和华的灵还可以感动我吗？我还可以说预言吗？好了，他是从这个观点来，他的开始思想有一点转变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转变就不同了。我们因为有圣灵内住，所以我们的思想的转变，那就是圣灵在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这个又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就是在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改变我们的思想，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啊，那个心意那个字是一样， 是同样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3节，又要叫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那个心智的智，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心意。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的那个，23节那个心智是灵智，圣灵，就是我们的思想要在圣灵里面改变。那么罗马书12章就是说，你只要我们的思想要更新，还要变化。因此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让主耶稣从我身上活，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不活，那么首先我的思想要变，我的思想要改变。我的思想怎么改变？那是借助圣灵的光照，我的思想要在圣灵里面来改变。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内住，内住，所以圣灵在凡事上会指教我们。圣灵既然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提醒我们，那我们就应该顺服圣灵，顺着圣灵而行。那么我这个时候我的思想就要转变了。我们的思想转变，第一个要认识我的肉体不行。今天我们就是还不能认识我自己的肉体不行，我还觉得两夫妻来讲，这个丈夫觉得我所看的可能比我的姊妹看的要清楚一些，姊妹有时候可能我看了要比你看得清楚一点。都不是说我们都要把自己放下，让主耶稣他来活，到底主是怎么来看，这个就有一个心意要更新，思想要更新的一个过程。思想更新是天天的，不是一个月一次，也不是一个星期一次，乃是当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的时候，我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去，立刻回去。因此我们如果常常说对方的时候，那就证明我还没有变，还没有变。当我们心意一变了，下面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察念和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历，这是基督徒是天天都在变，这个也就是穿上了新人。所以新人的变不是说我一下明天把衣服穿了就变了，不是的，乃是我的思想天天在变。我根据什么来变？乃是在圣灵里面变。我怎么知道在圣灵里面变？因为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圣灵一定要指教我。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要把我的旧的思想要摆下，到底圣灵这个时候光照我，可能我这句话不能讲，我这个思想是错的，我就随时要把它放下来，要问主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因此这里就有一点，就要罗马书12章这里就讲到要奉献。第一节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你如果不想活，你的旧人不要活，让基督从你里头活出来，第一件事情你要奉献，把你自己献给神。这是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在罗马书6章也告诉我们要奉献。请我们读罗马书第6章 十九节，第六章十九节，罗马书。
我因你们的肉体软弱，就照着人的话，就照人常说对你们说，你从前，
你们从前，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你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好，这里就是奉献，你看也是奉献。原来我们是把肢体献给不义啊，现在我们将身体要献给义做奴仆，就是献给神。肢体就是包括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手脚。我的眼睛原来是喜欢看不洁不圣的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我把它献给主，我要顺服圣灵。耳朵原来我喜欢听一些不好的，或者喜欢听恭维我的话，那么现在我要谦卑了，我不应该听这一些。好了，耳朵我也献给主。好了，这里就是说到奉献。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要让基督从我里面活出来。首先你自己要奉献，你不奉献，那仍然是你这个肉体在活嘛。先认识肉体，然后奉献自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路。如果我们真正奉献了自己了，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那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四六节，加拉太书。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这就是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就要听圣灵的话，所以叫顺着圣灵而行，然后基督就能从我里面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保罗能够说这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会说这句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要在我里面活，首先我的心意更新要变化，就认识我这个人不行了，我肉体不行啊，先要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认，因为人都会觉得我自己好，我总是能。但是感谢神，神会借着许多的失败让我们来认识我不行。所以基督徒失败就叫学功课嘛，有的功课是花的代价很大，投资很大去学一个功课。但是呢，这个学功课有好处，每一次个功课我们学了以后，我们都会认识说我不行，只能让基督来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要走的路啊。这个就和扫罗不同了，好不好？扫罗没有达到这个境地，他不同了。好，今天是第一部分，我们要交通关于我们和扫罗是不同的。现在我们要交通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讲义第28页。他们说是不是都没有28页？他们说过28页，27号。
没有。
二十八。
我是有一张啊。
我们是二十八。
好，没有我们可以给你复印。
没有，就二十八。
有分几张吗？
好，
嗯，有吧？
我就是上面画杠杠没关系吧？二十八页，再用个十页差不多。
这个二十八页呢，我们主要是说到神用什么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在旧约，新约我们已经说过，新约神用什么方式来显明他的旨意呢？是基督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啊，基督徒应该知道。但是在旧约就不同了，旧约是彰显他的旨意，我们这里写出来。第一，就是神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可以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
好，这里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讲，我也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就是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听见，啊，可以听见，这是一种的方式。那我们也知道，神是对亚伯拉罕也说话，啊，记得吗？
啊，
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那么亚伯拉罕他怎么能够知道呢？那是他的耳朵能够听见，啊，能够听见。神也借着天使说话，那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好了，你看到没有，就照你所说的行吧。这个天使说话了，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就去做吧。所以在旧约，神可以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他们耳朵能够听见。神也可以对借着天使对人说话。另外一个我没有写在这里，因为我写的是从摩西的时候，到摩西好不好？那么现在呢，神也借着先知说话，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先知。 啊，那就是以后了，啊，摩西以后了，他们是借着先知说话。这个是以色列人还没有会幕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会幕，神就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说话。以后他们说了会幕了，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5章。请我们从第17节读到22节，17节读到22节。
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2轴半，宽1轴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白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白，那头做一个基路白。2基路白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2基路白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白要面对面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有了会幕了，神就不会在旷野说话了。神要对以色列人说话，就在会幕里面，在月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神就在施恩座上面对摩西说话。好，这就是神就不在其他的地方神说话了。当然，天使说话是另外的，先知说话是另外的。但是神要对以色列人说话，就有地方了，一定要在会幕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的地方，神对他们说话。那么神也用决断牌中的乌灵和土明来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旨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的28章。好，这里我们要，我们先读第29节。到30节，29节到30节。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亚伦是一个大祭司，大祭司有大祭司穿的衣服，但是他的衣服上有一个叫做决断牌。这个决断牌是叫做胸牌，就是戴在胸脯的前面。实际上这个决断牌啊，就是一层布啊，把它叠起来，叠起来，就戴在他的胸牌，戴在他的胸前。那么这就有带子挂在胸上，那么这里是开口的，这里头就要放2个石头，一个石头叫乌灵，一个石头叫土明。那么这个布的上面就有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就有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在这上面。比方说，第一个流便啊，那么第二个就把它都连起来了，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都排在这里。所以当以色列人是说我要找哪一个支派的时候， 这个乌灵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发光，这个石头就发光了，一发光就照到哪一个支派，那就是这个支派，好不好？啊，那懂这个意思哈，这个叫决断胸牌，因为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也给大家看了图了，啊，那就是大祭司要带的这个，大祭司要这个叫决断的胸牌，就是肯定一件事情，或者审判一个事情，比方这件事情到底是哪一个支派做，好了，那个乌灵就发光，一下就把那个字那个就照出来了，啊，一照出哪一个支派，那就是哪一个支派的，好，这个就叫乌灵和土明，土明又是什么意思呢？乌灵是发光，土明就是完全的意思，完全。或者叫做没有瑕疵的，啊，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啊，土明就是这个意思。两块石头，一个是发光，一个是没有瑕疵的，完全的发光。也就是说，神这个旨意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能够光照你。神就用这个方法，使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啊，借助大祭司，啊，这是在大祭司的身上。那在我们请读一处关于这个乌灵和这个乌灵和土明，请我们读民数记27章。21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因为这是关于约书亚的，第18节读起，18节读起，啊，读到23节，18节到23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
因为这个摩西啊年龄大了，因为在这一章啊就说了，你看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一样，亚伦一样。”就是摩西要死了，那么谁来接他的班呢？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他来，他是当时还有大祭司嘛，就是以利亚撒，因为亚伦已经死了，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班，所以以利亚撒就有一个胸牌，决断的胸牌在身上，里面就有乌灵和土明，就要为用这个乌灵所发的光来显明神的旨意。那么约书亚就一定要听大祭司以利亚撒的，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因为旧约的大祭司是受膏的啊，是神专门拣选的。那么我们说到这里，也就说到在旧约神向以色列人显明旨意，神的旨意原来是在会幕里面，在约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吧，神在那里对摩西说话。现在摩西要死了，神又怎么说话了？好了，神就借着乌灵来光照了，好不好？借乌灵光照就是大祭司了啊，神就让大祭司来显明他的旨意了啊。 这一些啊都是预表，弟兄姊妹，这都是预表，预表主耶稣的，好不好？巫灵也好，土民也好，大祭司也好，都预表主耶稣。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6节、17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和17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这个所谓在饮食上或节气或月朔、安息日，这是指着什么？以色列人呢、啊、是律法上给他规定的啊，饮食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能吃，哪些东西是洁净的，比方牛羊是洁净的，以色列人可以吃，猪就不洁净了。那么节气，那么以色列人有很多节气要守，比方安息日就是节气，月朔就是月初，他们也要守。但是保罗在这里讲，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这些都是影子，就是 shadow， 形体是谁啊？基督。所以牛羊是代表基督啊，我们献牛羊祭是不是代表基督啊？来献祭啊，这是用基督来代表。节气也是代表基督啊，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讲，人子是安息日的怎么样的主啊。所以以色列人的许多律法的规定都是来预表基督的，都是预表基督。因此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一些，我们就会把以色列人这个外面的东西拿来当作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那就错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新约不是旧约，好不好？因此巫灵也好，土民也好，大祭司也好，你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谁啊？主耶稣。那也是预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能够把神的旨意带给我们，就像当初大祭司他有一个决断的胸牌，里面有巫灵和土民一样。好，这里我们就说了这一种方式为什么用巫灵和土民，也就是摩西有一天怎么样，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神不再在两个基路伯之间对摩西说话了，就借助大祭司来显明他的旨意。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讲这里讲的就叫研究啊，研究。那请我们读利未记的16章。啊，我们从第5节开始读到第10节，好吧？第5节到第10节。
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专揪，一揪归于耶和华，依旧归于阿撒写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纳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
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啊，有人说这是撒旦，不对的，不是撒旦，就叫离开。 就是这个羊最后要让它离开，有两只羊，这两只羊都是为着赎罪的。第五节，要从以色列会众中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么这两只公山羊要赎罪的，就要研究哪一个羊拿来马上杀了作为赎罪祭，哪一个羊要把它放到旷野去。阿萨写的就是把它放走，哪一个怎么来定它啊？神在这里规定可以研究啊，这也是显明神的旨意，可以研究。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这样做，以后他们也是这样做，可以用研究的方式对这个山羊。那么为什么这里赎罪祭，一个赎罪祭要在这里献在祭坛上把它杀了，还有一个要放到旷野去？好，我们知道献在祭坛上就是他担当了我的罪，放到旷野去，这里也告诉我们第十节，但那研究归于阿萨血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萨血勒。归于阿萨血勒的意思就是让他离开了，这个也是赎罪的意思。这一个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献了一个赎罪祭，这个羊已经杀了，死了，流了血了，神告诉他们这个羊担当了你的罪了，他应该相信这一件事情，同时他应该里面有平安，应该良心有平安就对了。那么这一只羊还有一只羊送到旷野去，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是代表我们的罪，神让我们的罪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就是这个意思。诗篇不是有一句话吗？对不对？天离地有多高，对不对？东离西多远，神让我们的罪离我们怎么样有多远，意思说这个羊已经离你很远很远了，你不要再去纪念了。好，这是告诉以色列人啊，因此这里有一个研究的做法啊，研究的做法。那么现在撒母耳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自签的办法，抽签啊，抽签的办法。那我们请读，先读一处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四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到十五节，第十节读到十五节。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这样说，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接近，一个一个地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好，你看这里是说到 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按照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照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照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按照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那个怎么取出来呀、啊？好不好？很可能是受先的办法，啊，很可能。好，那么你看，我们今天再读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二十节，第十章二十节，啊，我们要读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
之前，
就支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进前来，就支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支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找
不
着。
好，你看这个就很像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民数记里面，对不对？好吧，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这样出来啊，很可能约书亚记的那个时候也是在支签啊，也是支签抽签的法。现在撒母耳这里明明说是收钱了。那么上一次现在我们说的就是神在摩西时代，或者从亚伯拉罕到摩西这个时代，神用向人说话的一个方法，一直到这个撒母耳的时代为止。但是我们新约，我们上次说过新约有一次抽签，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在教会开始降下来，开始直接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用了这个抽签。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不用这个抽签了，因为从保罗以后，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有五个人在聚会，圣灵说要为我吩咐保罗和巴拿巴去做工，那圣灵直接说话了，就不要去抽签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也不抽签，正规的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圣灵带领，因为圣灵是头，我们不去举手表决，我们也不抽签，因为那个是人的办法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好，现在我们要说这个第十章的最后一点，就是为什么神要拣选扫罗啊？从圣经来看，为什么要拣选扫罗？这里要请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那么请我们读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十二节。
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当时以色列人有个很大的仇敌，就是亚门王拿下，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讲十一章就要讲，就是这个亚门王要经上来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求要立一个王，立一个王来拯救他们啊，从这个外邦人的手里来拯救他们啊。这一个请我们也读撒母耳记上，请我们读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到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节。
撒母耳回答说，
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十九节到二十节。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好， 这是他们要立王的目的，要统领他们为他们什么征战。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二节，就是那个时候亚门王来欺负他们，拿下，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就求撒母耳啊，要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立王的目的，他们立王的目的是要有一个人起来带领他们和侵略他们的人征战，保护他们，就是这一个。那么神知道他们的心意，神就给他们拣选了一个扫罗。为什么拣选扫罗？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
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原孙，比格拉的曾孙，喜洛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
好，第二节再请读。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这个打仗就有好处了，对不对？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而且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什么大人的勇士啊。那么神就拣选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比众人高过一个头。好，那么我们在第十章也看见这一个啊，请我们现在读第十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执签，就支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照宗族进前来，就支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支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
为什么人不能比他？因为他高一个头，好不好？好了，神是这样来拣选他的啊，这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但是呢，他扫罗这个人并不是里面在神的面前学习了很多东西了，就像撒母耳是从小在以利面前学习，对不对？他不是的啊。因此神拣选他的目的，除了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我们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很多都是神用的大能的勇士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受外族人的侵略，他们需要人拯救。但是神更希望的是扫罗能够改变，对不对？这是神希望他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新人，能够改变啊。那么至于他改不改变，好，以后我们往下面读，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扫罗最后圣经里是说神就后悔了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后悔了，立了扫罗了。这是神对撒母耳讲，以后就改立了大卫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根据圣经，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就交通第十章，我们把它交通完，下一次我们就交通十一章。好的，好，请讲。
刚才读这一段那个抽签，不撤签。
撤签好，不是自签哈、啊。